好，谢谢我们的诗班啊，非常棒的敬拜今天。我们大家把圣经打开，翻到提摩太后书的4:7。我们来一起读一下这些经文。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今天呢，先要跟大家说一下圣诞快乐。刚刚过去圣诞节，我相信大家都无论是在雾霾中还是在别的地方，应该都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圣诞节。那今天呢，我们已经来到了2015年的尾声，最后的一个主日。我也非常高兴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年终的信息。那如果大家都还记得，今年我们 IMS 我们整个教会的年度的信息主题是成全圣徒，以弗所书4:12。那明年呢，我们是各尽其职，后年就是我们的建立基督的身体。那成全这个字，我们都知道，在圣经的原文里面呢，它是一个叫装备的意思。那过去这一年，马上这一年就要过去，那我们的装备怎么样？那我们的生命有多少的改变？那我们是不是已经预备好了来迎接明年的各尽其职？那在我在教会中呢，我们有一个大家都比较公认的现象，就是我们弟兄姊妹很多信主的这个年份，你多长时间信主和你的这个属灵的生命的成熟是不会成一个正比的。也就是说，你信主时间越久，并不一定代表着你的生命会越成熟。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我自己认为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难道不是说我们信主越久，我们对圣经越了解，我们对自己的信仰越了解，我们越多的认识我们的神，我们的生命就应该越成熟，越可以发挥光跟盐的作用，越可以效法基督吗？为什么不会成为正比呢？那诗人在90篇对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提醒。诗篇90篇的12节，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我们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我个人的一个体会，为什么我们的灵命跟我们一年又一年的信主的经历总是不会成为正比？可能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数算我们的日子，我们不知道如何去数算我们的日子。那很多时候我们一年一年过去，我们总是在年尾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时不时的回想一下过去的一年有一些感触，有一些感叹，但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去数算。诗人却告诉我们，数算是一种智慧。什么叫做数算？为什么要去数算我们的日子？因为首先我们的生命真的很短暂。诗人说，年壮的也就80。那我们这短暂的生命，每一天，我们数算，我们去查验，我们去回顾去反省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发现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是在成长还是在退步？那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没有所谓的原地踏步的一个现象的。我们如果不是在成长，那我们就是在退步，那我们就是在走下坡路。那我们不去数算，我们就不会知道。那我们每一年，我们一到了年终，我们都会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公司里面会有这个年度的财务报告也好，或者怎么样，各种的会。那我们也会可能多少去回想一下这过去一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身体状况有什么样的变化。但是我们却很少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灵命，我们有没有去思考过？我们有没有去总结过？有没有去反思过这一年我的属灵的生命怎么样？有多少改变？有多少成长？有多少失败？ 我们的生命需要我们去照料。诚然，我们知道，我们大家都知道，生命的改变与成长，这是神全然的工作，确实是这样。但是难道我们就不需要去反省了吗？难道我们就是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好像把所有的都交托在神手中，我们自己什么都不做吗？难道我们一年一年就这样过去，我们发现做了10年的基督徒，我们还是没办法谦卑，我们还是没办法顺服，我们就要这样的好像浪费神给我们赐给我们每一个这么宝贵的时间吗？所以今天我希望透过提摩太后书4章7节这一节经文，来让大家跟大家一起来反省一下，来总结我们过去的一年，以此来预备迎接我们新的一年要带给我们的挑战。保罗这里说，首先第一，他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这美好的仗是一个什么样的仗？是一个什么样的征战？我们都知道，如果大家读一下提摩太前书这节经文的上文，我会知道这是保罗即将离世，就是他所说的被交奠的时候所写下的一段话，写给提摩太的。那保罗非常，他有一个偏好，在新约当中他非常喜欢用这种军事的术语去形容一些属灵的事情。那好比说，他跟提摩太也有过这样的教导，他说我们是基督的精兵，那我们是在战场上打仗的人。那他也说，我们在这种属灵的征战中，无论是为福音也好，为这些假的教导也好，为这些自己的罪也好，我们是要站立的稳。那他的书信中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话语，这样的术语。那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们是在与那些所谓的属天的、属灵气的这些这些灵去征战，而不是属血气的人在征战。那这些征战到底是什么？保罗一生，在他这一生的结束，他所总结出来的他的征战到底是什么？那如果我们通读保罗13封书信，在新约中加上使徒行传中的一些，你会发现有几个方面。第一，就是他为福音的征战，因为在当时的环境当中，保罗为着福音的缘故，为了传福音建立教会，他吃过很多的苦。那尤其在跟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中，你会发现保罗陈列出来非常多的这种下监也好，被囚禁，然后被鞭打，被侮辱，然后甚至受贫穷，这些所有的苦楚，所有的都是他的征战。那同时保罗也面对很多的当时在一世纪当中这些假的教导，有从犹太人来的，犹太人这些律法主义的，那也有从当时的一些流行的希腊的学派来的这些假的教导，比方说诺斯底主义就是其中一个。那保罗要面对这些，要去征战。那另外保罗也面对很多自己的软弱。我们保罗是我们伟大的使徒，但是他也跟你跟我一样，他也有罪性，他也有软弱的时候。那在这些时候他也要去征战。那这些征战带给他的是很多的有泪有欢笑，有失败有成功，有得胜的属灵的经历。这是他征战的一生的心路历程，在这他一生的结尾他跟我们分享出来。那过去这一年我们的征战又怎么样呢？我们是否有征战？那前段时间我在上一门神学课，然后碰到一位同学，我们已经做了已经有一两年在一起上课了。那他呢我认识他，我知道他的负担是什么，我也知道他在做什么工作，然后他有在哪方面在服侍。那总的来说呢，他就是他在自己的单位里面对福音非常有负担，那希望可以带领很多人信主。那他身边呢也有很多有非信徒，也有无神论，也有这个甚至其他宗教信仰的都有。那经过大概一两年的这种 服侍，那非常感谢神，他最起码建立起来一个小组，那也有一些人带领他带领一些人信主，就非常为他感恩。但是就前不久我们聊到他的工作以后，我有点惊讶的听到他居然是被公司裁员了。那我就问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他跟我的分享是说公司的领导，单位的领导没有直接给他一个原因了，但是其实透过过去的一些观察，就是因为他这个传福音他的一些动作有点所谓的太大了，那领导就要找他来谈话。你知道从领导给通知到裁员两天的时间就把他就好像踢走了。那他跟我一分享这个，我自己首先我很惊讶，因为我知道他过去在工作当中表现一直都非常好，他给他的公司也带来很多利益，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他就两天之内就把他就请走了。那我自己很惊讶，那然后我也问他，那你将来怎么打算的？那他继续找工作了。那我问你感觉怎么样？你有什么感受？他说一切都在神手中了，苦难不公平这些不是就我自己会承受的，好多的基督徒都承受过。那给我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在主里面有信心，没有任何的抱怨，那只是坦然的接受。那他知道他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他知道他走的是一个要为福音受苦的路，他知道这里面会有征战，他知道他将要承受的肯定不是一路的坦荡，一路的平安，一路的顺利，他知道会经历这些，所以他很坦然的就接受了。那很感谢神，那最近他又得到一个新的工作，而且比过去那个还好。我自己听到这样的，我自己很受鼓舞。那我过去的一个团契里面另外一个姊妹也是非常有意思，就是她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当中一个职位，但是她的领导她的上级几乎所有的都是首先都是党员，那他们都希望当他们看到这个小职员一点一点的起来的时候，他们都希望更多的去提拔他，都希望更多的给他一些空间来发展，因为他看到这是一个所谓的好苗子。那他自己也很感恩了，但是那领导给出一个条件，就是你的这个信仰的问题，那你要可能要先处理，先面对这个信仰的问题，然后才有可能有这个提升的空间。那我们的姊妹也挣扎了一段时间，也祷告了，也来找我跟我分享，那最后他毅然的决定就离开这个单位了，这个好的未来就放弃掉了，因为他说我不能不传福音，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这是保罗给我们的提醒，我们都是欠福音的债，我们都需要去传福音，我们都需要为着福音去征战去受苦。耶稣他自己上了十字架，他自己走了这条苦路，他自己在克西马林园经历了那么大的征战，我们呢？我们这过去的一年有什么样的征战？我们是不是对福音已经开始有一些麻木了？那教会里面另外一个我自己认为非常不正常的现象，就是信主的年份越久，我们反而对福音的热忱越低。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们总是在刚信的时候我们非常热情的激动的去跟亲朋好友先去分享这个好消息，反而我们圣经读的越多，反而我们查经班参加的越多，道听的越多，我们反而有了更多的理由不去开口了。我们的问题出现在哪里？我的团契里面一个 一个姊妹，我非常感恩她来到我们当中，短短的不到半年的时间，她是让我看到，让我也学习到一个很大的属灵的功课。那在刚开始我发现这个姊妹很有意思，那她来到团契当中以后呢，跟我们开始聚会，那我们每周大概都有一两位慕道友会来到我们当中，我就发现她每周都会带人信主，最少一个。那她每周都会先去寻找谁是慕道友，然后特别要跟他坐得近一点，然后特别要跟他找上机会去说话，然后就每周我们都会有那么一两个人信主。那我就很好奇，那我就跟他去有多一些接触，多一些分享。那我就发现原来他的生命对福音的这种负担一直都没有减少过。他从他的分享当中，从他祷告当中，我能深切地感受到那种对灵魂，对那些失丧的灵魂的负担，那种激情还在。这首先给我自己一个非常大的提醒，我开始反省我自己。我也讲道，我也教导，我也服侍，我对圣经的知识也越来越懂得越来越多，但是对福音呢，我的债呢，我还有那份热忱吗？我发现我要悔改，我真的要悔改。这就是我们的问题，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我们应该对福音应该有更多的负担，我们应该真的能够感受到这是一场所谓的这种灵魂争夺的战争，一场征战。因为当我们不去传的时候，那些失丧的灵魂，他们就成为那个好像像狮子一样到处游走要吞吃的人，他们就都被这些恶者，这些属天空的恶的灵所捆绑，没有福音就没有希望。而我们作为被福音拯救的人，没有传道的哪里有得救的？我们要悔改，我们要真的从我们的过去这一年当中，我们对福音的负担，我对福音的征战有多少？有失败吗？有成长吗？我们要去反省，来预备迎接新的一年。除了福音这一方面，保罗的征战包括自己软弱的一方面。那前段时间有一个弟兄来跟我分享说，这个他说哎呀，现在真的是很难。什么难呢？就是这个对于罪的捆绑。他说哎呀，真的想要胜过一个罪真的是太难了，真的是自己心里愿意但行不出来。那我想了一下，那我给他的回应说，那可能我们征战的还不够苦。我们对罪的，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对罪的那种痛苦，那种内疚，那种自责，那种深切的痛悔还不够，我们还不够疼，所以我们还会去犯。我们就是这样，我们本来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做错了，但是我们疼的还不够深刻，所以我们就会又犯，我们又会复犯。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我自己经历过一段时间非常非常真的是痛苦到一个地步，我连祷告的力气都没有。因为我发现在这个征战当中，在与罪的这种征战当中，我是多么多么的软弱。每次犯罪以后，我的这种内心，我明明知道我不应该，但是却又做了。我明明知道我不应该去伤害那些人，不应该去玷污神的名，但是我做了。那我为这个非常的痛苦。那我甚至告诉我自己，当我每犯一次罪的时候，实际上我是让耶稣的鞭伤又加重一些，让耶稣的痛苦又加重一些。我以此来提醒我自己不要再犯罪。但是最终我发现我还是失败的， 我没有办法靠着任何从我而来的这些东西去征战，我没有办法靠着任何我的意志力也好，我的这种对罪的认识也好，去得胜，去胜过某些捆绑。最后我发现，原来只有依靠神，原来只有神能帮助我们征战，只有神能帮助我们得胜。因为神已经把他的启示，把他的圣灵，把耶稣基督自己赐给了我们。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做了不对的事情的时候，圣灵会责备我们，圣灵的声音无论再微小，他会告诉我们，你错了，你要悔改，你要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悔改。耶稣基督也会鼓励我们，他为我们已经上了十字架，他已经为我们的罪流出了他的宝血，他在鼓励我们，难道你就要一次一次这样的让我失望吗？难道你就要一次一次的让我们的血为你白流吗？天父给我们很多的应许，天父的应许也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他手中，我们不是像过去那样是握在那些恶者的权柄之下，我们现在是义的奴仆，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唯一要做的，我们就是要顺服，我们是要顺服圣灵的声音，我们要顺服耶稣基督那舍命的爱，我们要顺服天父的旨意，以至于我们可以敞开自己，让神来做工，让神来责备我们，而不是我们自己去责备自己，让圣灵来洁净我们，而不是靠我们的意志力，让天父，让神用他的荣光来照耀我们，使得我们那些最最最黑暗的地方都被光照出来。这就是我们要征战，我们要去活出的一个生命。我们需要依靠神。无论是哪样的征战，我相信保罗他好像已经得着了秘诀，因为他在以弗所书六章结尾的时候他这样说，这是他在监狱当中所写出的话语，他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界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我们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要拿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我们有这样的军装吗？我们有这样的装备吗？我们的装备在哪里？过去这一年我们征战的如何？我们是时候要去反省一下了。不只是反省，乃是说我们可以有一个心智，每一天我们从早上起床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要上战场的心智。我们要为这一天的征战祷告，我们要求神，求圣灵，求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做那为我们征战的工作，使得我们在征战中，即使我们经历失败，经历跌倒，我们又回到神面前，向神去认罪，向神去祈求赐给我们更多的军装，来预备明天的挑战。这是我们要怎样数算我们的日子，这是我们需要去悔改，去反省总结的事情。第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保罗当跑的路是什么样的路？那如果我们去看使徒行传九章，你会看到保罗是如何的信主，然后整个的新约中你都看到，尤其他的书信中 保罗对神为保罗所预备的道路是一个什么样的道路，也就是神为保罗，神给保罗的呼召是一个什么样的呼召，就是去做外邦人的使徒。这是保罗一生从神所领受的呼召，他也抓住了这个呼召，他明确地知道自己来这个世上，自己信主是为了什么。那他自己也忠于这个呼召，一生去侍奉，无论再大的征战，再大的痛苦，因着这个呼召他抓住了，他靠着神去得胜，去征战。我们这过去的一年，我不知道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领受过，领受到神的呼召，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样的。那透过保罗的生平，我看到保罗很有意思，他的喜乐，他的平安，总是好像出乎我们的意料。他的一些话语，他说在患难中我是有大喜乐，他说 我在患难中，我越多受苦难，我越多受安得安慰。很有意思，很特别的一个生命。为什么？我个人的理解，他知道自己蒙召是一个恩典，是神所拣选，是神的旨意。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说，上帝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彼得前书说，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子民，要叫我们去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唯有我们，这是我们的恩典。神没有赐给所有的人，神赐给那些相信他的、信靠他的人。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我自己蒙召是在2011年，而且就是在这里。那我非常非常记得，当时我是在上一个这个英语的培训班，然后我应该没有跟大家分享过太多我的呼召的见证。那这个在班上呢，那我们一个小班几个人，那老师就出一个题目说，What's your ideal job？ 就是你的最理想的工作是什么？那每一个人都分享。那当轮到我的时候呢，那我就在那边想了半天，我都没有想出一个。那其他人都在说啊，要做飞行员啊，要这个做旅行家，要开怎么样大的公司，要怎么样。那我到我这边的时候，我发现我一个都没有。然后我自己问我有什么问题，我出什么毛病了，为什么我没有理想呢？为什么我没有梦想？那然后那我得说啊，那大家都在分享，那我脱口而出，我说我要为神工作。大家都哦，哇，这个 holy man， 这个好圣人哈。 OK， 我们不跟他多聊了。那我也不知道这句话从哪里来。那接下来的那个主日的早上，非常记得啊，林牧师在讲道，然后在他一上台前面10分钟非常慷慨激昂的讲，就是在讲呼召。那当时我记得好像我就坐在大概那个位置，然后哇，眼泪一下就都下来，然后圣灵完全就来充满，然后感动。然后我拉着我妻子，然后我就马上出去，然后在我们这个欢迎中心的那个 corner， 然后我就跟他分享了我的呼召，我说我感受到非常深切的感受到神的呼召。那我们就一起祷告，然后我妻子也非常愿意支持，非常愿意就是顺服吧，也是一种顺服。那我们就一起祷告，然后感谢，这就是我就蒙召。那我蒙召的这个我的呼召很简单，就是4个字：为神工作。如何工作呢？不知道。那但是神预备所有的道路，为我预备神学院，我预备开始在 IMS 服事，为我预备我身边这么多好的牧者来牧养我，来教导我。 也为我预备这么多好的弟兄姊妹来鼓励我，来帮助我。我非常非常的感恩，因为呼召蒙召真的是神的恩典，因为在这个呼召当中，我真的经历到了神，真的经历见证了神的大能，他的美德，他的恩典。所以蒙召是恩典，但是我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姊妹蒙召的经历都不同，这是神的美意，神会从不同的事件不同的地方来兴起他的人。我认识的一个姊妹，就刚才我说被他的这个所谓党员的这个领导要求，然后他自动辞职的这位姐妹，她却就是在这个事件当中，在这个困境当中，可以说这个有点逼迫当中，她感受到了呼召，她辞掉了工作，马上就飞到美国去读神学，去装备自己，去要奉献做传道人，非常为她感恩，跟我差不多的年纪。那呼召的方式都不同，但最最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敞开的心，我们有没有一个对呼召也好，对神，对我们能够为神做什么有一种渴慕。很多时候我们不会去想这样的事情的，我们很少会去想的，我们是不是有真的有那种像保罗说的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心智。我自己真的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你们好好思考一下，神要召你来做什么，他已经把你从那个黑暗当中召出来，进入到光明当中，接下来呢，他要为你的生命成就什么，他要带领你做什么，他要怎么样使用你，我们是时候要去想一想了，要去祷告一下，要去寻求了。我最近身边的一个弟兄，我非常喜欢他的见证。那他是家族里面第三代的基督徒。那第三代基督徒，姥姥还是做牧师的，在三字教会做牧师的。但是他跟我分享呢，过去这20年的信仰，他说都是死的。他说都是死的。圣经我比较熟，我知道很多，但是我活不出来，耶稣的生命没有，圣经活的话语没有，圣灵的工作感受不到。问题出现在哪里？啊，感谢神，最近他来跟我很激动的分享很多，在微信上面啪啪啪，说他隐约感受到了神的呼召，神要来改变他，神要来首先让他的信仰活起来，不再是死的了。不再是那么一天一天的就这样茫然的度过，他要开始装备自己，他甚至跟我说要开始去读神学院。我非常为他感恩，非常为他感恩。神需要他，看到那个禾场需要工人，他感受到神的呼召。我们呢，我们过去这一年，我们是不是又是就这样茫然的就度过了？神给我们的呼召是什么？最后保罗说，所信的道我守住了。所信的道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真理，神所赐给我们的真理，为什么要守住它？我们这一年当中，我们有守住我们的信仰吗？那保罗在当时他要面对很多的冲击，那我们现在都生活在一个相对所谓的和平年代，在中国北京我们不会受到很多迫害，但是他当时受到很多的迫害，政治上面的这个帝国的政权的变动都会给他带来很多冲击，那身边可能也有被盗的人，那他也要经受这些假教师假教导，那他自己对他的信仰也是冲击，自己的罪，这些都是要他要守住的道。那我们过去这一年，我们的信仰有什么样的成长？ 我们要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有服事，都有参加小组或者怎么样，这都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已经把服事当成了我们的偶像？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已经忽略了？这是本末倒置的一个现象。我们的信仰总是首先是神跟神的关系，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还有我们神在我们生命中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总是都是先是这样，才是我们可以为神，所谓为神的国度、神的教会能够做些什么。我们的信仰需要守住，那我们的信仰也需要反省。我们过去这一年，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跟自己的关系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对圣经、对神、对耶稣的十字架认识有多深？我们是不是还是停留在那个比较舒服的状态、舒服的层面、肤浅的层面？如果没有更深的认识，我们的生命就不会改变。那我们跟人的关系又怎么样呢？那我自己跟我妻子，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个约定啊，我们俩在谈今年一年的这个生活的变化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会很忙，会相对过去一年会忙很多，那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会很少，但是我们却有一个约定说，但是我们的关系要更亲密。那一年过去，就圣诞节前夕，我们俩又回顾了一下，我们发现我们确实关系更亲密了。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是比较少，但是那个质量却比较好。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变化？我们有没有跟人做过一些约定？跟我们的同工，我们配搭的时候，过去这一年我发现我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在与同工配搭的时候，沟通也好，有时候一些自负或者自以为然，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去反省，都需要我们去总结，我们才知道我们在哪里需要改进，我们在哪里需要追求，去祷告，你才知道怎么样跟神去求。所以过去这一年，我们要怎么样写我们的总结？保罗对他一生的总结，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幸的道我守住了。我们要怎么样写下我们这一年的总结呢？我们要去思考了，我们该去总结了，我们该去预备了，因为明年马上就要到了，我们要如何规划下一年？求神带领我们。